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出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这个小时，这个整点是由微微在空中陪伴大家。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先来听到一首很心碎的歌曲哦，由亦凡所演唱的《泪崩了》。
还你了，你终于属于你自己的，我们这一夜该翻过去了。生死或是曲折，无关道德，让过客获得路过的资格。欠我的，你千万别储存太深刻，教训和挫折，先寄放我这。有天时间吃掉那些不快乐，我会写信让你知道我好了。再僵持着何苦呢？爱不是一个恨字能打平的。痛字能摆平的，泪崩的，爱不会为谁当退一样的，心慌的，给的太多再买全家的，时间与分寸把距离不分割，剩下两个失去灵魂的空壳。
Thank you.
间一分间把距离步步分割，剩下两个失去灵魂的空壳。
的歌曲泪崩了，我自己还蛮喜欢这首歌曲的哦。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先跟大家分享好消息哦，只要听好音乐啊，当然准时锁定正声的节目之外哦，大家在关注的就是我们年末每一年的演唱会，今年哦也即将要开跑哦。为什么要提前跟大家预告呢？我们今年有两大改变哦，包含时间跟地点跟以往都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我们要提早跟大家讲一下，避免大家又记得说一定是哪里哦，一定是什么时候。首先先讲两个部分哦，我们今年演唱会的时间呢是11月30号礼拜六的下午2点半，要注意哦，是下午2点半，一样是在周六，但不是晚上咯，是下午2点半。诶，为什么会这样嘞？因为我们地点也改了。改地点嘛，因为国馆大家非常熟悉哦，但是大家知道国馆现在在整修，可能会修一两年以上哦，所以我们就要另寻他处哦。这次的演唱会举办的地点呢，在台北科技大学的中正厅，这也是一个交通非常方便的地方，搭乘捷运搭到中校新生站哦，4号出口就可以了，学校直接就连在那个捷运站旁边，所以超方便的哦。要注意哦，是北科大的中正厅，不要记成什么台科大或什么科大，是北科大，台北科技大学的中正厅。这两个地方是最不一样的哦，我刚刚提到啦，地点不在国馆，在北科大，时间不在晚上，而是在下午，时间是11月30号的下午2点半。诶，很多人赶快看一下行事历哦，把时间空出来，可以先空下来啦。但是因为我们提前预告，并不是提前开始锁票哦，锁票的时间啊，一样会等到大概十月底左右才会陆续开始，但是我们会陆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演唱会的一个资讯。今年的卡司是谁？当然已经出来了，所以大家可以先好好的来期待一下哦。刚刚提到啦，这一次的阵容有大家很喜欢的小百合老师，小百合周月起，还有还一阵子没有来台北台唱歌的周志平老师另外呢还有许富凯、王瑞宇、叶寇以及易凡，这几位歌手啊，现场演唱的功力都很强大，我自己也很期待他们的选曲。选曲啊，曲子啊，我是已经知道是什么曲子，但不能跟大家讲啊。但我看了那个阵容，哇，我觉得一定是很精彩的演唱会，大家一定要来锁定啦。除了时间空下来，大家在问的就是什么时候开始锁票，到时候我们一样会在广播节目当中来赠票，那大家就是锁定我们正声台北调频台的频道。另外一块呢，我们有线上锁票哦，预计是10月23号哦，会在 LINE at 上面来锁票，所以可以先加入正声的 LINE at 啊，你可以在 LINE 里面搜寻正声广播啊，或者是在 ID 这边哦，打小老鼠 CSBC， 你先把我们的官方 LINE 加起来之后呢，赠票的资讯就不会错过了。先提前跟大家预告啦，不是现在锁票，但是先把资讯提供给大家，并且也要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哦，才不会错过精彩的内容。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活动资讯哦，大家把这个资讯记下来之外，也有一些时代哦，潮流流行的话题跟大家来做分享哦。以前都常听这个长辈讲啊，什么一代不如一代哦，例如说爷爷奶奶辈啊，就会觉得自己的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他的小孩一代不如一代，我的爸爸妈妈呢看着我也会说哎呀一代不如一代是怎样啊，大家是越过越倒退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吗？其实我觉得是因为世代的落差，出生在不同的世代有不同的考验， 那你就会用自己的观点去评断他人，所以自然就很容易产生比较的心态。像现在的这个青少年啊，年轻人啊，很多人都会说，诶，是这个网络的世代吗？然后注意力不集中啊，然后喜欢这种又快或者是时尚潮流的速度，那个周期越来越短哦。现在有个说法啦，叫做青少年哦，叫做过曝世代。过曝哦，就是曝光太多了，叫做过曝世代。那你想说这是什么意思啊？其实我觉得大家多可以认同，每一个世代都有他们自己世代的考验，有这个世代的优势，也有它的劣势。但是这个优劣势呢，就是他们要经历的过程。你很难说跟另一个世代人相比说，诶，好像某一个世代就是一定都比较好，某一个世代就是都比较差。嗯，他没有办法完完全全被量化啊，去评量啊之类的。只能说你身处在那个世代，你就会有你自己的苦痛啦。所以你回过头来望啊，你就说，诶，早年台湾所面对的可能是经济状况普遍都不好，所以大家生活过得辛苦。那现在好像经济条件很好，你说从经济条件来看，应该要说现在比较幸福吧，很多人会这样认为。我想确实可能普遍都是生活水平的提升，但是这个经济富裕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那就是现在的人要去承担的。所以你会听到跟朋友啊长辈聊天，他们说，诶，以前穷归穷，但是生活过得简单而有乐趣。哦，你一定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吧？那现在呢，好像生活过得比较滋润了，这个财务状态、经济状态、经济水平都有所提升，但是带来的烦恼也更多了。所以你不会说有一件事情就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那回到我们刚刚讲到，为什么叫青少年是过曝世代哦？因为他们是这个科技原住民哦，一出生之后啊，资讯量大爆炸，人手一机啊，并且至少一机哦，很多人是哦，又手机又平板又电脑，这个科技对青少年带来很大很大的影响哦。为什么这样讲哦？包含美国智库做的一个研究，访问了1500名13到17岁的青少年跟他们家长，多数的受访者认为哦，当代年轻人的生活啊，远比20多年前还要困难，并且家长的认同度很高哦，70%都认同这个说法，而青少年认同的这个比例大概是40%左右。诶，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现代的年轻人生活比20年前的年轻人生活更困难？明明刚刚讲到物质都更好了，结果还更困难，是因为这些物质也带来很多不好的影响。像刚刚讲到啦，这个社群成瘾哦，过曝世代啊，他们是 Z 世代哦，数位原住民，从小接触大量的社群媒体，并且他们自己资讯，他们的这些言论也都被大量的曝光在这些网络的世界当中，所引起的风波就很大。你说好的传出去，那当然传播效果比以前来的好，不好的那个严重程度影响程度也比以前来的深，就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大概也是这个道理哦。英国剑桥大学的学者，去做了这个网络相关的研究哦，他们分析啊，8.4万笔人口的资料，年龄层横跨了10岁到80岁哦，就他发现特定时期的青少年很容易受到社群媒体的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是很低落的。数据显示哦，11到13岁的少女生活满意度跟社群媒体的使用率哦，是呈负相关。也就是说，生活满意度越低的这个青少女，她花越多的时间在社群媒体上面。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男性哦，这个青少年当中，不过他们不是11到13岁，而是发生在14到15岁的，因为他们的青春期相对普遍是比女性来得晚的。所以可以感受得到，孩子在成长、大脑发育、青春期的这些变化，他们又深受网络的影响。你觉得是好的吗？其实多数情况，很多人都觉得不好，连青少年自己都觉得不好。那你就说，我们就不用嘛，我们就戒断嘛。可是不可能欸，很难吧？他们一出生就是这么多网络的资讯，并且他们的生活的便利都跟这些东西绑定，你不太可能说我都不用吧？除非你真的要去山上做一个什么仙人仙姑这样子，你就可以脱离这个现在的网络世代，不然真的很难完全脱离。只是换这个角度去思考，你看着青少年年轻人拿着手机，那到底是 沉浸于享受于手机网络带来的快乐，还是说陷进去然后既快乐又痛苦呢？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哦，把这样的文章资讯内容跟你做分享。
你深呼吸，悠悠在城市里，很努力让每天都开心，是否听见谁提起爱情，你就会打喷嚏。你轻轻地抓了你的鼻头，只若是可爱的脸很丑。你说办公室灰尘太厚，才让你打喷嚏。远走你喜我伤心，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呐。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拢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根生能回归社会，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根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你知道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吗？
知道啊，新闻还说教育部请了台湾拳后林玉婷担任反霸凌公益大使呢。
没错，教育部通校园霸凌防治还制作了 Comica， 提供同学自我觉察以及求助的管道。
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请大家一起营造友善校园环境。教育部反霸凌专线1953，你我一直友善。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目前已经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单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一样在这一小时哦，我们一边听着好音乐，今天呢还是要跟大家聊聊心里话。什么样的心里话哦？我们之前聊到啊，过度努力的人真的好累哦，因为很努力嘛，并且对自己很认真，甚至可能对自己要求还挺严格的。但现实当中，不是你努力就会得到成果，有时候你越努力啊，哎，越走越远。 等到落得一场空的时候，就会觉得我当初这么努力干什么？有些人则是会想啊，那我没有得到我想要的成果，可能是我努力不够，所以继续努力，像是个恶性循环一样。我觉得努力很好啦，我也是一个努力的人，但是如果你因为自己的努力而觉得心好累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今天一样透过心理师的角度来跟大家做分享。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薇薇。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是咨商心理师周牧姿来到节目当中。牧姿你好。
Hello， 薇薇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邀请到牧姿，要谈的是最近的新书，叫做过度努力。之前大概一年到一年半之前邀请牧姿谈的是他们都说你应该，
对
一个比较常在谈女孩子的女性生理女性，
是
或者在整个成长背景的遇到一些困境哦。那在更早之前大家熟悉的可能是情绪勒索嘛，其实这也是大家始终我到现在讨论度也都非常的高，因为现在每个人对于自己人际互动的需求其实蛮多的，并且可能也因为大家对于自己心理健康的关注，所以很多问题都会反思一下，包含我们在工作上啊、家庭上啊、伴侣上啊遇到的一些状况，你可能都会比较常去问问自己说，诶，我为什么会这样想，那我怎么每一次都这样，那就比较会去思考到说那个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哦。我们谈到的这个过度努力其实听起来好像就是有点不知道说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但是只能跟大家讲什么东西只要一过度，听起来感觉坏处是比较多一点啦，代表很多东西超过了就不是一件好事。那之前曾经谈过说你的这个努力啊，一开始就是会觉得是一种积极的象征哦，显示我很认真，然后你也坚信你的努力可以达到最后想要的目的嘛，不然你干嘛努力呢？你就是相信你做这件事情可以达到你最后想要的结果。但也因为你持续性的努力可能会导致的一些问题，例如说不管怎么努力都达成不了，或者是疯狂的努力就这个过程让你压力很大，自己给自己压力很大。我以前最常听我爸妈就讲说啊，你不要给自己这么多的压力，这应该是很多可能亲朋好友或爸爸妈妈最常会跟我们讲的话，就是说如果你们家的小孩子或你自己是一个多数人可能认为比较积极派，个性比较积极，然后常常对自己有所要求的人，最常听到就是哎呀你放松一下，但是每次这样讲他只要越讲啊，我们就越不会放松。你想说放什么松啊，就说就是这时候才不可以放松，我一定要更积极
撑下去，
对，我一定要撑下去才行。那久了你就发现你不知道撑到猴年马月了，
是
对，你不晓得那个停损点到底在哪里，然后有的时候你惊觉说诶，好像我努力的方向有一点点偏差了。我觉得我当时啊，因为不同状况，我当时有心里有个声音，就是突然觉得我不太想放弃，不想放弃的理由不是说我发现这个方向可能有点错误，而是放弃了好像就否定了之前那个像个白痴一样努力可能好久好久的自己，我怎么那么愚蠢啊。虽然你也不能说毫无收获啦，但是放弃了原本坚信的价值观是一个蛮困难的，你说要改变也好困难，等你有自觉的时候反而发现要改真的好难哦。
其实我觉得像刚刚就是薇薇在说的这个部分有一个很重要的点，那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大家都一直提醒我们要努力要成功，但很少教我们面对失败的时候怎么办呢？不管是怎么面对失败，我的心情以及失败本身，当然现在会有一些说法，就是说啊，你在失败是成功之母，然后
最后还是为了成功，
对就还是要成功，就最重要目的还是成功。
对，
可是有的时候到底这失败本身的意义是什么，它到底是不是贬义的，那它本身到底对我们产生的意义是什么，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我要的东西等等，它有很多可以去讨论的部分。可是刚刚薇薇在讲说有时候就是觉得说好像在那个当下觉得要放弃，就觉得之前的前面什么都好像是就是没有意义。
对
我觉得这事情就是困难点，那就是我们好像只有成功才代表着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也就是最后一定要有一个成果。那这个时候大家就觉得可恶，心灵毒鸡汤就出现了，就是过程是最重要，过程还不重要，这个社会就是只看结果。
对啊，
不过我觉得好玩的地方就是重点倒不是别人觉得过程重不重要，是你到底觉得过程重不重要。比如说 我自己，因为我有玩糖，我这今年我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除了书之外，我还有出了专辑。
嗯，
然后我的专辑，我们这一次有送到瑞典去混，嗯，我们花了5年的时间，终于生出了一张专辑，然后花了100多万都自己出钱，然后那个会不会回本？上次那个卢建章导演就问我说，嗯啊，那会不会回本呢？我说不要问回本，很可怕。然后，可是为什么我还是想做这件事情？它不会回本，也不见得会得到什么很大的回响或什么，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我记得我当听到那个就是国外的混音回来的时候，我听着那个最后我们的成品的时候，还出去的时候，因为我先生也是创作者，他是写曲，我是写词，然后就全部的东西完成，然后我听到的时候我真的非常感动，我就握住他的手，我就说那这个东西好，就那是好感动，那是一个我自己的成品，我不管别人觉得怎么样，我自己觉得他很棒，就是那种很像你在孩子的时候完成了一个东西，不是为了谁，是为了你自己的那一种感受，
达成的感觉，
对，那种感觉不是因为别人的评价，别人肯不肯定，就是纯粹的满足你自己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多久没有感受到这件事了。
嗯，好像越就是随着长大，你要的东西被肯定的感觉，那个达成条件越来越困难。
是，而是说这，因为我在书里面有讲，那个快感就是那一个不停的追求成功成就这件事情，它跟吸毒是一样的。我是说真的，因为它会越来越让你没有办法满足。
嗯，
你会很快的在这里面一直得到成就感，然后你会很舒服，你得到回馈，你就会一直努力。
嗯，
然后继续努力得到。然后如果到最后你努力没有得到呢，你绝对不会跟自己说是因为这个法没有用，所以我才说微微算是很有慧根。大部分的人是不会觉得这方法没有用，会觉得说我一定不够努力，所以就继续再吹下去。可是那到底是不是我们真的想要的东西？那对我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赚钱赚到一个程度也会有限，对，成就到一个程度也会有限，你永远都有比不完的人。那对你来说这些东西的意义在哪里？
嗯，我觉得大家都讲说那个生活都过得好复杂，要回到单纯很困难。其实我觉得也是一边工作，然后可能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要认识很多人，也许就像这样子简单的一个半小时一小时的访谈，然后认识一个专家，认识一个来宾，然后聊着聊着啊，我自己会有一种很深的感触，就是说我觉得每个人都希望被肯定，不管你在任何一个领域，那肯定就说也许是啊，例如说你被加薪了，或者是你拿了一个奖项了，或者是哦，反正你为公司带来极大的效益啊，赚钱了，大家给你拍手，哇，你今天业绩第一名，这种感觉，我觉得那一定是很好的。如果可以这样，我们都很开心啊。但是重点就是，你知道生活不会这么顺利嘛？变能不能达成这个结果，跟你个人的努力跟方向，有的时候不见得是最直接相关的。然后有的时候我也会问自己说，哈，那这样子不追求这些，显得是不是我？我因为我做不到，所以我就那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那种感觉。
嗯，
我想了很久，然后我发现好像不是这样欸，因为如果我念书的时候都是为了追求分数高，就我毕了业之后呢，我要追求薪水高，那跟念书的时候到底有什么差别？所以我觉得我开始试着去改变自己的想法，然后因为我也很在乎，我觉得人都会在乎别人给自己的评价，那必不可少，多或少而已。那我个人尤其在乎，就说例如说我的家人对我的看法，所以我觉得我尝试沟通的就是说，也许他们还是认为薪资高才是一种成功的表现，但是我会尝试沟通说，如果今天薪资不高，或者是可能不是什么多有名的公司，我可能是个小职员，但是我确定我今天做的这件事情很有价值，并且我是一个很踏实在工作的人，我因为这个关系我得到了快乐，我觉得很满足，不见得我一定要去什么台积电啊，或是赚大钱。其实我发现那个互动会加成自己去相信自己改变的路线呢，就是说你不再会觉得说，哦，只是因为我吃不到葡萄才说葡萄酸一样。
其实我觉得刚刚微微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就是你开始自己相信了你自己。
哦，
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说我们都很在乎别人的肯定，没有错，但我觉得最困难的东西其实是自己给自己肯定。
嗯，
虽然有些人说，那我觉得我这个人没有做到那些事情，我就不值得肯定。
嗯，
那也蛮好玩的是，你做到那些事情，你就有给你自己吗？
哦，对啊，就像刚刚讲的，得到称赞，你不都说啊没有啦？
对，心里也觉得说不行啊，我这样子骄者必败啊，然后就是什么什么满招损，谦受益，你看马上可以讲50句出来，
就等到真的你被称赞，你可能还不接受嘞。
所以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是，就像我刚刚说我自己分享的那个经验，是我做完的时候我真的非常有成就感。
嗯，
我真的觉得我完成了一项我以为不一定可以完成，但是我完成了一个我自己的梦想，这个就是我给我自己的肯定。
嗯，
而在那个肯定的瞬间，其实别人说什么对你其实影响不会太大，就有点像是你帮你自己加到了70分80分。
嗯，
别人再给你的称赞就是再加上去，你固然会觉得舒服，但它不会影响你自我认知太多。他如果扣分了也无所谓，因为反正你有80分，你还有一些扣打可以扣。所以这件事情还蛮好玩，因为包含我自己在决定念諮商的时候，我自己有在那个过程感受到很多我自己的改变跟我自己的变化，即使我还没出去工作。
嗯，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的确有蛮多人跟我讲过，说我做这件事情是很自私的，在这个年纪然后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我发现我都没听到，就是瞬间聋掉。后来才发现原来这样的人还真不少，只是我自己有一个我自己的答案跟标准，所以他们反而没有太有机会可以影响我。所以我觉得当我们今天做一些自己的选择，就有点像微微刚刚说，我们做了一些自己的选择，我愿意解释给我重要的人听，他们愿意懂那很好，他们不愿意懂那也无所谓，因为那是我自己的人生，我清楚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化解自己觉得很辛苦的地方哦，也来听听好歌曲，是由梁静茹所演唱的《听不到》。
听不到。
我们稍作休息，稍后马上回来。过度努力的人真的辛苦了，该如何让自己的心情放松，然后好好的做转换？你可能还是想要继续朝着自己的目标迈进，但不想要让心这么累，怎么来做到呢？下段节目继续邀请到心理师周慕姿来跟大家做分享。
保持平衡再动哦，你可以的哦，加油。
孩子的成长过程就像攀岩，会经历许多艰难，尤其是弱势家庭的孩子。我是魏立安，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弱势孩子下课后能到陪读班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与营养晚餐，让他们能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勇敢迎向灿烂的明天。1919，要救要救。
老公，家里宝贝都9个月了，逗逗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9个月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他长慢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未满7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看吧。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午后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在这一小时和大家分享许多有趣的生活话题。今天要走进大家的心坎里，如果你是一个很努力的人，但是事事又不如意，其实真的很烦哦。努力得到成果会很开心，因为你会觉得是我的努力所得来的报酬跟收获，但偏偏现实生活就是这么残酷。有的时候你越努力啊，可能是你努力的方向错了，或者是总归大环境有一些变动让你事与愿违，这时候就埋怨自己啊，觉得好累啊，或者是可能责怪自己啊，是不是自己做的不够好。你要多给自己一些鼓励呀，结果当然很重要，但是努力的自己其实也很需要自己的鼓舞，并且要做到说，哎，自己能够赞美自己，不见得是你在镜子前面啊，还跟他讲说，哎，你今天很棒，这有一点形而上哦。你可以多鼓励一下自己的认真啊，对很多事情都是做得很踏实的。那如果刚刚提到啦，心理压力很大该怎么办呢？我们今天邀请到是心理师周慕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的确就像慕姿讲的，就说其实最终你看重的是自己的感受，以及你可能比较在乎的那几个人，重要他人如何看待你。那真的有一些改变或尝试去沟通跟理解，就彼此去理解，你会发现诶，其实你跳了一个选择，就是你把价值观转移到自己身上之后，那些当初认为你应该要怎么做的这些，也许是你的父母、你的伴侣、你的亲朋好友，其实 也没有像你想象中的就是一定要用一个什么庞大的社会价值观、嗯、就说你应该要怎么样，因为我觉得也许我们通常在乎的重要他人多半是跟我们比较亲密，然后多半可也许有血缘关系或什么，大家相处是时间比较长比较久的，所以我反而觉得啊，我当下去做了这个心态的转换，最后得到支持或者得到了一些认同，没有我当初想象中的这么困难，好像以为要对抗什么国家机器的那种感觉，也没有要对抗什么东西啦。
嗯，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被理解的感觉，其实当下是会觉得也是某种安心的感觉，就说哦，其实我把我的事情想清楚想明白，没有什么东西标准是只有一个，它是有很多不同的标准。
我觉得刚刚薇薇说了一个非常棒的事情，就是被理解，其实被理解被接纳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嗯，被别人理解被别人接纳很重要、
嗯、
但如果我们做得到就是对自己理解的话，人生真的是会变得很简单、
嗯、
因为一旦你站在你自己这边、
嗯、
你的力量真的会很强大，就像你现在可以努力的去跟别人说服些什么，是因为你已经站在你自己这一边、
哦、
你知道你做的东西是你想要的事情、
嗯、
那个力量就会变得很巨大。
嗯，我觉得真的是在生活当中可能多半是不同的刺激，每个人所面对的挑战不尽相同，然后在我们家，因为我有个妹妹，其实我觉得我妹妹的一些价值观可能跟我们每个都每个人都本来就有不同的落差，然后我常常扮演一个那种和事佬的角色，就说妈妈可能还是会觉得你应该要怎么样，毕了业最好不要赋闲在家 blah blah blah， 可是现在可能她有她的想法，然后他们就疏于沟通，所以大家认为好的状况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又尝试去说或者尝试去聊，会加强你愿意改变的那个动机，因为当你的重要他人也跟你想的差不多的时候，或者是也支持你的时候，你会比较容易去做更大的转换，不会像说好像全世界都反对我，只有我一个人想要这样做、
嗯、
那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很好玩哦、嗯，就是我们在看那个家庭排行的时候会这样、嗯、如果家里有一个比较努力听话然后去就是达到主对主流价值的另外一个一定会比较反派，
真的我们家我就是主流派你知道吗，然后所以我觉得从小到你就很明显，因为兄妹就是那个姐妹啦，所以你就很明显感受到，就是说大家都会说哦，姐姐很乖，念学校很好，然后什么工作很好 blah blah， 然后不管怎么样听起来都很叛逆，
可是这件事情对她是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书里面一直在讲生存策略、她其实也很努力，她很努力在走一条跟你不一样的路，因为显然她跟你走一样的路她不会赢过你、
嗯、
因为你年纪比她大，你的能力也很强，所以她跟你走同样的路、
嗯、
最多就是跟你一样、
嗯、
大概很难就是赢过你，所以妹妹很聪明，她走了一条不一样的路，想要找出她自己的人生，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我觉得也是到大学毕业之后，可能真的在工作，我才渐渐感受到说，以前小时候觉得说她跟我不一样，可能就只是你知道喜欢跟我就是唱反调吧，类
就是中二，
硬是要跟你不一样。但我现在大了之后就发现说，其实你开始理解说她想要追求的东西是什么。你会觉得也很棒啊，然后只是我们过往从来都没有去理解，是因为过去我现在的立场是那种主流价值观，就
是
说书要念得好啊，跟大学考得好啊，然后好啊，可是我现在看的时候发现哇，这种听起来叛逆的路线感觉更有趣，并且好像有更多可能的那种感觉。
其实蛮好玩的是你有没有发现你开始听可以听他理解他跟你的一个状态很有关系，就是你也比较能够去理解接纳包容你有不同的需求、而不是只往一个标准走、
嗯、
所以你要让你自己比较有弹性，你可以接纳自己，你就可以带着同样的态度去接纳身边的人。
哇，其实那真的是会互相影响的感觉，尤其
是
例如说像同住的家人关系比较好的人真的会互相影响。
是，而且很好玩是当你开始接纳他的时候、
嗯、
他原本是走中二我不听我就是要这么走、
嗯、
你接纳他之后他开始也会参考你的意见，因为有的时候主流也不是都不好，有一些方法、
嗯、
有做法，有一些思考其实对他是有帮助的、
嗯、
所以当他发现你可以接纳他、
嗯、
他接纳你不会失去自我的时候、
嗯、
他就会去接受你的一些建议。
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諮商心理師周慕姿跟我们做的分享，谢谢慕姿。
谢谢大家。
谈到这种心灵疗愈的话题啊，也来听一些舒缓的歌曲哦。林宇中所演唱的歌曲《靠岸》。
你坐在我身边，可是表情很不自然，聊的话很平凡，却很悲伤。你说你不相信活着就是为了梦想，甚至你更怀疑什么是地久天长。咖啡麻醉不了孤单，只会让心更烫。我都一样，所谓梦想终究飘飘荡荡，在迷乱的台北流浪，寻找一个幻想，突然很渴望在我身上找到你要的靠。在我身边，可是表情很不自然，聊的话很平凡，却很悲伤。你说你不相信活着就是为了梦想，甚至你更怀疑什么是地久天长。咖啡麻醉不了孤单，会让心更烫。我都一样，所谓梦想终究飘飘荡荡，在迷乱台北流浪，寻找一个幻想，突然很渴望在我身上找到你要的靠岸。这一刻，当我们都感觉到彼此的心愿，爱情早已经开始，思念早已经蔓延。咖啡麻醉不了孤单，只会让夜更长。我也一样，飘飘荡荡，眼神交换迷惘，在冷漠的台北流浪，找一个避风港，突然很渴望在你身上也找到我要的靠岸。
提到这个过度努力的话题啊，像是我自己觉得在小的时候啊，包含生活周遭父母辈或者是师长都会要我们听话啊，认真啊，乖巧啊，但久了哦，就是人家讲说当你到一个也许青春期或者人家讲有点叛逆的时候，你会讲说那为什么一定这样就是为反而反的时候，其实很多人讲说小孩子在成长阶段很青春期啊，叛逆期啊，父母很头疼，但我觉得这个阶段很重要。我并不是什么成长什么心理专家，但是回过头来我觉得当你开始反对一些你原本习以为常的事情，可能代表着你有一些属于自己的想法了。那当然这个想法可能好可能不好，但是总归你要开始先有自己的想法，自己去摸索嘛，不管是碰撞跌倒都要自己承受。所以回过头来啊，刚刚讲到说努力这事情也是这样，从小到大可能被教导说对我们人就是要努力，结果也许不如预期，但是我们努力嘛，就是问心无愧，这句话本身老实说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很多人也会认为就应该这样。但是久了，或者是你把这件事情很放大解释的时候，你在努力的过程就会变得很累，是心很累啊。因为会觉得就算我得不到成果我也应该拼尽全力的感觉，所以我们可能不太会放弃，就感觉放弃是懦夫做的选择，我们就应该坚持到底。可是如果同样的问题你现在问我啊，我会觉得识时务者为俊杰啊，有的时候放弃并没有
错，放弃并没有不好，放弃也不代表你懦弱，可能是在现阶段你有些评估，会觉得我现在就应该放弃，去做别的选择，或者是意识到啊，我之前做的那个选择是错误的，所以我现在就应该放弃，去改变它，去弥补它。那这件事情放弃一定是不好的吗？不一定。那你说人一定要努力吗？不见得嘛。躺平也有躺平的乐趣，并且躺平也有躺平的难处。不要觉得不努力这件事情啊，很容易啊，不努力也不容易。重要的是说，在我们实践自己的目标，或者是努力过生活的这个过程当中，学会去调节自己的心理压力。有的时候你可能对这件事情很重视，所以你疯狂的发疯似的这个努力，然后很认真的打拼，是这个结果嘛很难掌控的时候，你心里怎么去调试这个落差感？而或者更多时候你是都无所谓的啊，都可以啦，没关系啦，得过且过啊，只要你日子还过得去，你觉得开开心心，老实说没有人可以去评价你是正确什么是对的，你就是自己的主宰哦。这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啊跟大家分享到的过度努力，希望让大家呢可以稍微放松放松，一边听着心理师的分享，我们当然也听着好歌曲。来听到这首西洋音乐 You Raise Me Up， 很熟悉吧，说不定大家都可以一起唱哦。
When I am down and oh my soul so weary，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 me, and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别忘了继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整点的时刻这一小时陪伴大家，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喽！我们会持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加加油打打气。
如果你想起那一天那首歌那张脸，你是淡淡会心一笑还是默默掉泪？曾经爱过，痴心迷恋，而现在谁在你身边？如果你记得那一天，那首歌，那张脸，虽然已隔了很多年，许多事
老公，家里宝贝都九个月了，豆豆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九个月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未满7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看吧。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你知道不？昨天竟有火灾呢！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啥哈？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